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平安。就像华雄弟兄一开始领会的时候所提到的，经过八天前的风雪，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聚会，不但问我们经过风雪都还平安感谢，也为教会停车场残雪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主。上个礼拜天，加州的好朋友打电话到我们家里来，因为听说东岸有大风雪，是师母接的电话。电话中他就问到说，那风雪教会怎么样？师母就跟他说，因为风雪太大，我们教会暂时停一个主日不聚会。他就问师母，我在哪里？师母跟他说，到教会来了。说为什么？师母跟他说，因为教会有一批弟兄姐妹要到教会去铲雪。这位加州的朋友非常诧异，他说，你们教会的雪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铲的？不只是礼拜天早上10:30就有将近30位弟兄姐妹来到这里铲雪，到了星期五2天之前的下午，还有同工在停车场用着 Bobcat 那个有铲子的那个机器，一点一点的把雪铲起来，往前推，再堆高一点。因为虽然用了大卡车推出了许多的停车位置，同工为了再争取能够清6个、10个、12个停车位，一直做到礼拜五的下午。为什么6个停车位、10个停车位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敬拜，我们感恩，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一起祷告。父啊，那伟大的预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父啊，这预言已经应验，但那伟大的工作继续在进行。趁着白日，我们做那差遣我们的人来的工作。亲爱的耶稣，你的仆人能够做的也只是如此，来将你正在做的工作说明在可以得欢喜、可以欢乐、被你恩待的百姓面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光是圣经里面含义很深刻的一个符号，旧约、新约许多的书卷的作者用光这个字用了200次来表达他的信息。不但如此，光可以说是从头到尾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符号。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请问各位，在这样子伟大的宣告之后，第一个提到的创造的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光。第一章的第四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连大爆炸这个学说，这个好像只是从纯自然的角度要把创造的可能性、创造者的可能性排除掉，从纯自然的角度来探讨宇宙存在的假说，似乎都同意宇宙万有的开始的存在，光的优先性，这是开始。 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一章，从二十一章介绍新天新地圣城里面之后，到了二十二章你又看到光出现了。二十二章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所以从物质万有在被创造开始提到的光，一直到在上帝完美成全启示录二十二章从头到尾贯穿整本圣经的是光。而在这两个中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第五节，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个神迹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记载这个神迹。不但如此，你在约翰福音一开始读的时候，你发现约翰一开始介绍了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观念跟一个字，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个革命性的介绍，这一个而且这个万有都是借着这个道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这个道所造的。在约翰介绍的这个伟大的道，在万有之先与神一直就在一起的道的时候，突然之间到了第四节，他把话题一转，用光来做打比方，跟这个道相比。从第四节开始，然后一直到了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四节，他才开始说道成了肉身。换句话讲，永恒的道取了人肉身的形象，就好比光照在黑暗里一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约翰这样子的描述里面，是不是使得因为他记得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我们来看一看，同工已经打出这个投影片了。第一张投影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的上半节，我请只有五个字，请弟兄们大声来念，预备来，光照在黑暗里。然后请姐妹念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九节，预备来。耶稣永恒的道，神的独生子来到人世间，就好比光照到黑暗里一样。而且我要请弟兄姐妹，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其中的两个字，就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有生在世上的人。一片漆黑，突然之间有光照进来，我问你好不好？我们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本来在黑暗里面，突然有光了，那种感觉我们大概都有过。那是一个多元性的感觉，那是一个多方面的感觉，很丰富的感觉，不是只是用很简单的说，哎，一片漆黑，现在光来了，你告诉我什么感觉？哎呀，本来看不见，现在怎么样？看得见，不是这样子一句话就算了的。我们每一个人经过这件事情都晓得，那是一个事实，但是伴随着那个事实，有很丰富的感受跟体验，不只是亮了，看得见了，而且从一片漆黑到有光照进来之后，那种温馨清爽明朗安全，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想的时候可以想到的温馨。本来冰冰冷冷的，突然之间你就觉得暖了，那个光照进来清爽，本来有一种阴沉沉的沉重的，好像被压抑说不上来，有个东西压在心头的，突然之间清爽了， lifted up， 释放了。 一种安舒，一种稳妥。英文的话或许就是 soothing， 就一种很舒畅的感觉。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是因为他遇见耶稣了。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遇见了耶稣了。他听到耶稣对自我的描述，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上的光，他听见耶稣这个描述。视线不好的人，他的听力肯定是好的，他听到这样的描述，然后他被耶稣摸了，耶稣就吐唾沫或泥抹在他的眼上。神学家对这个有很深的探讨的，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哇，因为这是一个重新提醒周围的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因为人是从尘土里面被造。我不晓得这样， 我其实不是一个神学很这个造诣高深的人，但是我读一些这个解经都这样讲。我倒是见过，亲眼看过，30年前跟一个同工在为一个那个时候大概快60岁的一个伯母祷告，他的眼睛不大好。我们这位同工是一个非常相信上帝会医治的同工，突然之间就有感动，就问这伯母说：“伯母啊，做一件事冒犯你一下，不好意思哈。”伯母说什么？他说：“我要吐一下口水抹你的眼睛。”那位伯母让他抹了，几年以前还是动了手术。差别不是这个动作，是谁摸了你？被耶稣摸了，接受了耶稣的差遣。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哇，我真是佩服约翰的笔法。你可不可以想到那个帅的动作，一洗完之后一回头一甩头就看见了。 Soothing， 医治，太奇妙了。但是我告诉各位，奇妙的不只是如此，因为这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不只是那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包括周围自以为看得见的人。而你如果在这时候，如果去以为说，我等一下会讲到第九章的后面，讲到法利赛人的反应，你以为那个时候只有法利赛人看不见，你就错了。因为约翰在第九章一开始第一节就已经说，有人跟着耶稣跟了好久了，他们都看不见，就是那些门徒。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我不知道是谁问的，问的这个门徒一定是在学生的时代，像我们学生时代很喜欢讨老师欢喜的人。我们东方的教育不大习惯让老师跟学生之间有太多的对流，也不大喜欢学生问问题。我小时候我念英文，英文啊数学都知道，老师不喜欢问问题。我后来其实也晓得为什么。不喜欢问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很怕问的时候他答不上来。西方的教育是赞成的，西方的教育事实上很喜欢孩子问问题，考试能够写得好答案的人老师不一定欣赏，导致上课的时候问的。还有我们学生不问问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根本都还没有听懂，所以无从问起。大家都安全，这是我们东方的教育。老师教的学生听懂没有无所谓，老师是不是真的懂这一行也无所谓，大家都不要问就是了。西方的教育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记得自己到了美国来念的时候才发现，有些时候一个同学问了问题，那个老师突然间停在那里说 That's a good question。 哇，你看那个同学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
因为你问的问题表示你这件事情已经有看见了。这个问问题就是这样子，他不但看见了，他看到一个程度，他跟老师说，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选择题，要不就是他犯的罪，要不就是他的父母。老师啊，我至少你如果考这一题的话，我至少怎么样会对多少？50%。其他没有问的人根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是人的内心内在的意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一些人遇到许多的困难灾难的时候，我们从小被父母教导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要不就是这个人出了问题，要不就是他的祖宗出了问题。我小的时候听我的妈妈常常讲祖宗积德。什么叫祖宗积德我不晓得，后来才懂了，因为祖宗积了德之后，我怎么样，我就可以发，我就可以顺利。福音书提到过好几次耶稣医治瞎眼的人，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古时候的人怎么瞎眼的这么多？其实，在埃及的古文献里面，你就发现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去读在出埃及记，上帝降在埃及法老身上的十个灾害当中，其中所记载的一个，你就知道为什么埃及那十个灾害跟埃及人所敬拜的多神，其实多神就是多自然的现象。在神借着摩西所降的十个灾里面的第四灾，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是苍蝇。突然之间埃及飞来很多的苍蝇，神学家也记载，因为在古埃及里面有拜苍蝇的这一个支系的人。为什么？因为埃及人他们发现，特别是小孩子眼疾，眼睛发生毛病瞎眼，什么跟苍蝇有关。我们的眼睛都会分泌一些分泌物，我们都知道，大人懂，小孩子不懂，特别婴孩。当那些分泌分泌之后，苍蝇跑过来叭叭叭叭叭一会儿之后，细菌怎么样就进去了，眼睛就瞎了。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十诫，或者一些介绍古埃及的片子里面，那些王公贵族法老还有他们的嫔妃坐在一个躺在一个榻子上，然后一个帐篷，然后周围有人拿扇子扇啊扇子扇，你们有没有记得这个动作？不是因为太热，你知道在扇什么吗？是要把那些昆虫都赶走。所以埃及人知道苍蝇扒过之后小孩子眼瞎的可能性高，所以他们就来拜。这是后天性的，但这个人是天生的，生下来就这样子的。这是人内心的黑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人生里，当我们自己遭遇到某一种预期不到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甚至于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我们很不愿意有那种自己的窗口上面人家还在撒什么啊盐巴。不要说有人帮助没有人帮助，不要管这些，很怕人家想说，呵，你看这个人不晓得是他犯了罪还是什么，他的父母犯了罪。耶稣回答他，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很有恩典的，没有跟他说你错了，而是说不是他父母，也不是他，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显出，既然是显出，就表示原先是盖起来的， 原先是看不见的，原先是所有的人都看不见的，
现在点明了，
照亮了。为什么？因为光照在黑暗里，好不好？好不好？
好。
欢迎不欢迎？
欢迎。
请同工打下一张投影片。这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第一章的第五节的下半节。我们这次请姐妹一起来念这七个字，预备，姐妹预备，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弟兄们来念。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字，却，还有到，这两个字。黑暗怎么能够不接受光呢？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光出现了照进来就有光了嘛，黑暗怎么可能把光推出去呢？却不接受光，倒不接受它。本来黑漆漆的有光了，承认有光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黑漆漆的一个环境里有光出现之后，你说没有光，请问自然不自然？不自然，更费事。换句话讲，不接受光是不自然的，是很勉强的，是很费力的。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经历。七天之前，上个礼拜天的早上，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睡着睡着，突然之间发现天特别的怎么样，亮，并不是因为太阳更亮了，并不是因为我们地球转到了一个离太阳更近的地方了，而是你如果那个时候把窗帘打开往外一看，怎么样，看不尽的白色反映出那个光来，换句话讲更亮的。但是我请问大家，有没有人因为上个礼拜天天特别的亮，你就六点就起来了？
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都有过睡懒觉的经历，特别是周末我们要睡懒觉，然后父母就会来叫我们起床。我们那时候都自己跟自己说，我长大之后绝不做这样子的父母。但是我们长大之后，我们的孩子睡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去叫他，不但叫，而且父母进到卧室来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会伴随着一个动作，走到窗边把怎么样，把窗帘打开。好粗鲁哦。有时候根本叫都不叫了。我记得我五年级六年级初中的时候，我爸爸进来我妈妈进来，叫都不叫了，但我听到一个声音，唰。为什么不叫？因为叫了要硬的，这是我们东方父母的尊严，这是我们东方父母的权威，叫了之后马上要硬的，不硬是应该有后果的。所以我们的父母后来也知道，他也学了，他晓得不能叫，因为叫的时候不硬，不硬不能不解决，所以这个整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毁了，从早上七八点开始就毁了，整家的气氛就毁了，所以他就不叫，但是他做一个动作，唰，把那个窗帘拉开，那窗帘一拉开的时候，接下去就几个过程，几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几乎是反射性的动作，马上我就用力怎么样啊？用力什么？起床，闭眼睛，马上就把眼睛用力闭着。我小时候也不知，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了，发现我的同学里面有一些男同学，也有一些女同学，长得特别俊，特别美。而他们俊跟美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们的眼睛很大。其实我们说眼睛大这个字是错的，
真的，我们的眼睛都差不多大，不信你把它挖出来摆在桌上比比，都差不多大的。真的，应该说眼缝大，对不对？它的差别不是它眼睛比我大，真的，我不跟你开玩笑，你把它挖出来比，就差不多，就圆周都差不多的，眼缝比较大。哎呀，我就觉得心里面有点自卑。可是唯有在听到这个刷的这个声音一响的时候，我嫌自己的眼缝太大了，我自己嫌我自己的眼缝不够小，马上闭眼，这是一个反射的动作，光来了不接受，这是一个反射动作，有没有用？没有用，用力闭眼睛，用力闭着那已经很小的眼缝挤它，但是模模糊糊里面前面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亮亮的东西，我怎么用力挤我的眼睛，那个四四方方亮亮的东西还在那里亮亮。所以下一个动作就是，第一个如果是反射的话，第二个就是刻意的了。什么动作？转身过去，对不对？转身过去，背对那个眼，用眼睛拼命挤着无法排除掉的一个四方形的一个亮亮的光体，好像背向光源就不见光了。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第三个动作，我就举起我的膀臂，怎么样遮我的眼睛，还是不行。各位弟兄姐妹，光在空间中的进行，究竟要用光线这两个字来描述，还是光波？这是科学家的大学问。因为线是表示说光是一个 particle， 是一个粒体，所以它是直线进行。波不一样，波是这样，波有一个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动作。哎呀，这个问题是要像爱因斯坦这么伟大的科学家才解决的。他怎么解决的？他说光又是光线又是什么光波。其实我六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我这样遮了半天，遮不遮得到？好像不奇怪，那个光怎么会照过来呢？又是光线又是光波，还是不行。第四个动作，干脆把被子一掀，怎么样？整个人缩在被窝里。那时候就突然间发现，被子怎么这么薄啊？这是我们跟光的关系。在耶稣医治这个人的时候也是如此。请同工放下一个同影片，刚才华雄想要念的，我们现在来念第九章八到九节，请姐妹来念，预备来。不会是他吧？这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不会是他吧？揉眼睛，眨眼睛，闭眼睛，甩头，睁开眼再看，不会是他吧？旁边人说是他，不会是他吧？这个人说什么？是我。这是用力挤眼睛，反射动作。请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九章十五到十六节，弟兄一起来，预备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 这些邻舍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会是他，这个人说是我，所以他们决定去找专家，就去找法利赛人。我们没有打出来，我念给大家听，是在第十五节的前面第十三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获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根据摩西的律法，一只一只演变，一条多加一条，又一条多加一条，本来小小的一点点的律法，用一大堆的把它包围起来，为了保护，让人不至于去犯摩西所讲的律法中，其中是安息日，什么事都不能做的。要法利赛人回答这个问题，来帮忙肯定究竟怎么回事，就更难了。因为法利赛人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不像这个人的邻舍。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其实是当时的一个就是一种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人，他不是一个族裔，他不是一个宗族，他不是这样血统传言下来的。大部分的法利赛的人都是在社会中的中间分子，不会对这些平凡的小民有机会去认识的。他们对这个本来瞎眼的人更不认识了，但这一群人跑去找他们来帮忙，就好像转过身子背对光源就可以得到安心，没有光吧。我觉得在这里约翰用的笔法也真的是太妙了。瞎子对他们说，请问这个人这时候是不是瞎子？他已经不是瞎子了。约翰为什么不说那从前瞎眼的对他们说？因为不管这个人现在的光景如何，他被认定是看不见看不清楚的，好像把身体转过去。请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这是接下去事情的发展。十八到二十节，姐妹们一起来念。下面还有一句，我把它念完。二十一节，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这是第三个动作了，拿手膀臂遮住眼睛，用力挤眼睛没有用，转过身面背对光也没有用，就拿手膀臂遮着眼睛，决定用膀子来遮着的眼前明明清楚的事实。法利赛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把他的父母叫来问他，这是不是你的儿子？他生来是不是瞎眼的？这个父母都说是，但是讲到后面之后就很多的保留，后面讲说因为父母已经知道法利赛人要做什么，他们怕，他们害怕，所以他们不连这么高兴的事情他们都不愿意承认。他已经承认，你们自己问他吧。转过身去，第四节是第四段，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跟九章三十四节，弟兄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的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回答说， 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这是最后一个动作，被子一掀，凡是不跟我们一起在被窝里的，怎么样？都赶出去，就是这个意思。凡是不愿意跟我一起在这被子里面的人，
统统把他赶出去。
一个本来看不见的，
现在因为光照在黑暗里，
可以看见了。反而被赶出去了，反而被他从小习惯的，他的祖先上千年传承下来的所有的宗教文化习惯，通通不接受他，把他赶出去了。
本来已经不信的人，
现在看见
却被赶出去，
岂不更可怜？
宁可回到从前，
至少还可以被邻里乡舍接纳。
这是约翰说，黑暗却不接受光。
请同工放下一张投影片。但约翰没有停在这里，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他这样记载，我们请姐妹来念，预备来。这是约翰记载的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凡是人对于这位成了肉身的道的反应的这个结束，是一个 happy end note， 是一个美好的结束。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故事继续下去，请弟兄们来念，预备来。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接下去的记载就讲到这个人相信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第九章这里说，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和合本要把这里翻译成遇见，一开始说耶稣看见他，现在说后来遇见他，好像都是一种偶然的一种情形。或许对这个人来讲，他的感受真的是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是瞎眼，只能够做讨饭的。有一天在一个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听到一个人说话，被那个人触摸，被那个人差遣，他一回头就看见了。但是这个幸福，这个等了二十多年的幸福，好像只是过眼云烟，一下子就消失了。因为接下来的情形是被他习惯了那么久的一群人把他赶出去。他在圣殿外面，周围的人那么多的人，他却感到以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孤单。弟兄姐妹，当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如果你还要去赶公车、赶地铁、赶火车，坐在那里听到周围的人叽叽喳喳、叽喳，很多人在讲话，但是你心里面的事情，感觉整个车厢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关心，那是特别的孤单的，那是特别可怕的孤单。就在这种情况里，他原先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原先根本不认识的人遇见了。这或许是从人的角度有这种感觉，但从耶稣不是这样子。 这个和合本翻译成的预见的这个字是什么字？你如果去翻其他的英文译本，你就会发现它的英文是怎么翻译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Eureka 这个字。 Eureka 是一个做吸尘器的美国的公司， Eureka 吸尘器。这个字为什么可以被一个公司拿来说我们要来用它做我们的这个商标呢？这个字变特别的原因是在公元前大概300多年的时候，一个希腊的学者阿基米德，据传说阿基米德有一天光着身子踏进一水的浴缸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他解不了的难题，他懂了，他发现他的这个身体，不规则的身体，踏进浴缸的时候能够因为那个浴缸的水满出来，若是能够把那满出来的浴缸的水拿来量那个 容量体积的话，那个容量就是他这个不规则的身体的体积。当时阿基米德就大喊 Eureka! Eureka! 然后就从浴缸里跳出来，冲出房间，在希腊那个 Syracuse 城里面大喊大叫。这是 Eureka。 我终于找到了，他解决了那个时候的希腊王给他的难题。那个希腊王有一个王冠，花了重金买的，打的，打给他的金匠说这是纯金，但是这个王不晓得是不是纯金，他知道这个王冠的重量，他如果要知道这个王冠是不是纯金，他必须知道这个王冠的什么体积。他们有这个概念，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密度，但是他量不出这个王冠的体积，所以他就告诉当时的学者，你们谁可以帮我量这个王冠的体积？阿基米德就是在这一个挑战之下发现的事情。我本来想打一个投影片，后来说不好，因为那个投影片是在网上找到的，是一个半裸的男人一脚要踩进浴缸的照片，我觉得不合宜，所以我就没有放。这是 Eureka， 原来的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希腊文就是这个字。 Eureka 还有一个意思，你知不知道加州的州印 Seal of the state， 加州的州印上有什么字吗？有这六个字母 Eureka。 为什么？因为要纪念加州，是所以在美国成为一个众人都要去的州，是为什么？因为有人在加州找到什么黄金，所以才会有西岸的人、东岸的人、中部的人疯狂的去那里挖金。这是耶稣，这是耶稣，我好不容易找到你，我千辛万苦找到你，我终于找到你，我找到你之后就像哥伦比亚找到新大陆一样的兴奋，就像加州有人找到金矿一样的兴奋。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人被赶出来，人不喜欢被赶出来的，我们从来不喜欢被人家拒绝，但是我告诉你，你真的要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说是从什么地方被赶出来。我相信这世界上所有的犯人都不介意有人把他们从监狱里赶出来，都不介意。这是这故事的一边，被赶出来，另外一边是被迎接、被寻找、被赏赐，被像阿基米德一样 Eureka Eureka， 用加州找到金矿一样的兴奋。这是世上的光，这是耶稣。创世纪第一章从一开始创造万有的时候就有的光，万有的存在就必须有的光，到启示录22章完美成全的时候，不再有黑夜的光。耶稣
是这个光，光照在黑暗里，照在一切世上的人。我们一起把一段经文念一遍，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这一节精简的经文可以说是把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二十二章耶稣世上的光把它揭露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投影片可以打吗？ OK， 我看到的跟你们看的不一样，我看到的是时间在倒时，告诉我只剩几分钟了，没有关系哈。对，你看到牧师开始神不守舍的时候，就是那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了。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我们大声的来念这一段经节，预备，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一起祷告。是的，我们带着欢喜的心来宣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世上的光如今仍然是白日，你继续在做工，我也为弟兄姐妹来祈求祷告，因为在保罗这样子兴奋的宣告之后，他接着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是的，我们若是凭着外貌来认基督，他只不过是像罪犯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但如今世上的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我们也向我们的父承认，我们继续长久的挣扎，因为我们习惯凭着外貌认人，我们习惯凭着外貌认自己，我们习惯凭着外貌认彼此，我们习惯，我们父母习惯凭着外貌认自己的儿女。主啊，这是一个何等痛苦的黑暗，求你把那温馨明亮清朗赐给我们，不再做这样子的事情，不再凭着外貌认人，因为真光已经照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到今天仍然在做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